今年5月13号到15号，全球瞩目的川西会在北京召开。其中5月14号晚上呢，是人民大会堂啊搞了一次国宴，款待呢川普总统一行。那么在这次国宴上呢，川普站出来呢，发表了一番啊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个咱们心里都有数，大老远的你来了，中国人很热情的招待你，拿出了最高规格。那一般被招待的一方呢，讲一些话呢，肯定都是考虑到双方的友谊，考虑到双方的感情，把那不好听的呀，有可能产生尖锐矛盾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咱关起门再讨论。这大庭广众之下，各国媒体都报道，咱尽可能说点好话。所以这种场合之下发表讲话呢，基本上是7分虚3分实，以务虚为主，就净说好听的。这就好比呢。我挺老远到你家去了，你招待我吃饭，第一杯酒端起来，我就说你欠我的5000块钱啥时候给我？你这不合适，肯定。所以，川普这次讲话里边，把尖锐的都回避了，什么关税呀、什么芯片呐、南海问题呀、台湾问题呀，人家不会在这个场合说这个。那谈了哪些事儿呢？我给大伙简单说说，可能有的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比方说，川普呢，他就把中美交往的这历史啊，他一一的给梳理了一遍，就凡是正向的、积极的，你比方说他说到最早的1784年，美国第一任的驻华领事叫塞缪尔·肖，他这个船来到了中国，受到了当时大清王朝的接待，这是第一个到中国来担任领事的美国人。从这开始呢，中美的正式外交往来就开始了。然后他说到美国的著名的政客富兰克林，富兰克林非常推崇孔子，对孔子的中庸思想推崇备至，而且他最推崇孔子的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说第二件事。川普接着又谈到了，你看这个中美之间往来，很早那么多华人漂洋过海的到这个旧金山一带去打工去，而且华工直接参与了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铁路修建，很多华人的尸骨就埋在了铁路的枕木之下。你看这是中国人帮助美国建设吧，人家又反过来，美国也帮助你中国建设啊！罗斯福总统时期批了资金建了什么学校呢？习主席的母校清华大学，那是美国人的钱，当时帮着建的。然后之后呢，又在二战期间呢，中美双方拉起手了，共同对抗法西斯，打日本呢，打德国。然后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盛赞中国人民是勇敢的，是勤劳的，是了不起的。你看他林林总总讲了这么多呀，中美之间往来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刚才我说的几件事儿，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呢至少是有耳闻。但是川普中间提到一个不起眼的事儿，很多人一听还有这事儿呢，什么呢？川普说，你看在我们华盛顿呢立着一个华盛顿总统的纪念碑，纪念美国国父，就是开国总统华盛顿。说华盛顿那个纪念碑呢，后来的里头加什么，在中国人看跟个塔似的，它整体的规模是个方尖碑，上面是个尖儿，高169米。说这个纪念塔里头啊，193块碑里边，其中有一块碑是中文的。在这中文上面有一位中国官员热情的称颂了我们的国父华盛顿，说他是人中豪杰。你看这话说完，很多听的人愣了。我感觉我当时看实况转播，说现场有的翻译在翻译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明确，有点含糊，就说这个事儿呢，也超出了他的知识储备和范围。那么说中国官员盛赞国父华盛顿，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怎么我们大多数人，我敢说您现在看我节目的朋友，100个人里有99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呢，从川普总统嘴里说出不奇怪，因为我们再把时针往前拨28年，1998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大发表演讲，他也提到这个事儿。他是怎么提的呢？说你看，在我居住的华盛顿白宫，从我这窗户往外一看呢，能看到我们的169米高的那个方尖碑，就华盛顿总统纪念塔。在这个纪念塔的第十层里，有一块石碑，这石碑上呢刻着中国大清时期的一个官员，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瑜，他写的，他称赞华盛顿总统，怎么称赞的呢？克林顿当时用英语表达， 就说这个他夸华盛顿总统，首先一个呢，开疆拓土之后呢，人家不立王室，不立什么侯爵贵胄，人家也没有把王位传给子孙，也没搞世袭制，而且国家大事呢都交付舆论公决，就民主的。说这个中国福建这个官员叫徐继瑜，不遗余力地称赞华盛顿开创了千古未有之奇观，很了不起。克林顿接着说，说其实啊，他称颂这点也是我们美国人一直坚守的，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到现在为止坚守的一个底线。这是1998年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到的。那照理说，大家想一想，就是两任的美国总统时隔28年，对于这一块碑文访问中国的时候两次提及，应该说这是中美外交往来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可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居然不知道呢？这恐怕就和这位官员称赞华盛顿，包括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关。咱们现在也知道，中美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对抗的，某种程度下你说美国好，那就等于好像中国就不好似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的主流媒体啊，官方媒体是不大愿意宣传这个事儿的。我想这就是这么长时间大多数人居然不知道有这个事儿。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讲这块碑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大清官员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居然能出这么一个官员直接称颂美国的政治制度。他这个捧华盛顿不足为奇，可是直接把美国的民主制度，你看人家不设王爵贵胄，人同时也没有世袭制，然后呢还都是民主的，当时叫公器复制公论，就是把国家的管理国家的事务由老百姓来决定。那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从头给大家再捋捋。这个官员叫徐继瑜呢，当年是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啊，媒体把他译作徐继瑜，就这鱼呢他后来译成了玉，玉石的玉，这都是因为根据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类似汉语拼音的。那么这个官员真实名称叫什么呢？他叫徐继瑜，徐双人徐，继继续的继，鱼怎么写呢？这个字恐怕多数朋友不认识，上边是那个人墨姓鱼，这个鱼底下是一个田地的田，它是什么意思呢？指着原来是荒地，后来啊开垦出来的，这个地叫鱼。他的名字徐继瑜其实挺文雅，意思是呢，在这个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我要继续的深耕细作。那你知道中国人过去渔樵耕读吗？这个耕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你看叫一等人终身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表示我一边读书一边耕田，就中国士人文化的一种传统。这个徐继瑜是哪儿的人呢？山西五台人，就现在山西忻州五台山下边，他是那儿的人。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也算是科举场上的最终的获益者。他父亲呢也是前朝的进士，而且他父亲本身呢还成为了一个教育家。所以徐继瑜打小呢在家里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后来他这个做官呢一路高升，当到福建布政使。福建布政使啥呢？大约相当于现在福建省省长布政使。然后他在那个位置上呢，道光皇帝当时啊就让他呢，你呀直接就干脆顺道，你不是福建布政使吗，你就在福州啊泉州啊厦门这一带啊就专门负责跟老外做贸易。因为他上任那个时候呢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就是国门呢被外国人的船坚炮利给打开了，你要大量的跟外国人接触了，所以徐继瑜是中国最早一波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事务就是当时很频繁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啊，我们得了解西方，咱既然武器上打不过人家，你得知道人家好在哪儿。所以这个你就想起来有个叫魏源的人说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时代和这个刚才我说徐继瑜时代他俩基本重叠，岁数也差不多，但是魏源官没有徐继瑜当的大。这徐继瑜后来呢从福建布政使升到福建巡抚，同时又兼任了闽浙总督，大清总共就八大总督，你可以说那当时已经是顶级的封疆大吏了。 那么他由于跟这个外国人打交道多了呢，他迫切想了解国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可是手头的资料呢，现成的文字资料比较有限。这里边呢有一本呢是林则徐当时编撰，因为林则徐的年代比他们稍微早一点，林则徐年龄也比他大。林则徐呢根据西方传教士带过来的各种资料呢编撰了一本书叫四周志。这四周志，这四周指哪四周呢？亚洲、非洲、美洲、欧洲这四周。它为什么叫四周志呢？它其实也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典故来的。因为佛教里边认为呢，天下有四大部洲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卢州。你看咱翻个西游记，话说呢，东胜神州有一傲来国，就孙悟空那个老家傲来国花果山，那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卢州，天下四洲。他说这四洲虽然已经现实当中变成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但他要借用这四洲的名称。所以林则徐编纂这本书叫四洲志。这四洲志里边呢，记述大概30多个国家。你比方说这个美国，当时他管这州呢叫这个莫利菲加州，也有叫莫利北美洲，就是它其实就是美利莫利这意思，就译法不一样。当时你搁到现在很多的东西译法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当时这个徐继瑜呢，就是根据这本书，他再加上跟这些传教士往来海外的这些商人，他把所有的信息集到一块儿，然后他在1844年开始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呢？叫《营环志略》。营是哪个营呢？咱都知道李白有梦留天姥吟留别时，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他用的什么典故呢？就战国时期有一位学者叫邹衍，他说呀，就是中国在当间，就大中国思想嘛，说海外有九州，九州之外呢有大海环绕，所以他这个营环之略是借用的邹衍的典故。当然这也有一种大中国思想在里边啊，就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嘛。然后他这本书介绍的就非常详细了，80多个其他的国家，尤其他对美国和英吉利呢有着重点的描述。他和四周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人家这徐继瑜啊，由于跟这个海外人士打交道多，对除了你的地理啊、风俗民情啊、当地的状况啊他知道以外，他更主要还要了解你的政治制度，你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以他每一个国家重点国家下边他都有自己的暗语，就是我就评两句美国怎么样啊、英国怎么样啊，他有他的认知。所以这时候徐继瑜的眼界那和其他大清官员完全不一样，不仅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他同时对他了解的国家，他有着从政治体制角度认知的一些深刻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就在这个营环之略里写到了美国。因为这本书一开始是道光皇帝，包括后来继任的咸丰皇帝把他叫到北京，就说你那边跟洋人打交道都有什么心得呀？他对答如流。皇上说你呀，把这些你知道的事写下来给咱大清官员做个参考，这么才有《营环之略》这本书。在这个书里头他高度的评价了华盛顿。然后1848年的7月4号就是美国建国72周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向全世界呢征集，就你们各个国家，你看我们建国72年了，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国父华盛顿呢，你们各国发了点东西给我们送点纪念品，来夸夸我们这国父，这也是一个外交行为。这个时候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中国。他1848年开始向世界征集，到185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浙江宁波这儿有几个国外的传教士，美国的，一听说这个咱得为祖国贡献点力量啊，说在中国谁夸过华盛顿？有传教士说，我有个哥们儿现在被贬回去了，被弄回到山西五台回老家了，他写本书，这各个地方都有印，咱能找着，叫《营环之略》，里边可夸了华盛顿了。就这么，这几个传教士呢，买了一个花岗石，然后把它刻成一个碑，这碑上刻了207个字，就是来自《营环之略》里边徐继瑜写华盛顿的。他怎么写的呢？大致内容说华盛顿真亦奇男子也，异人也。 就绝对是异于常人。说这个人是什么呢？起事勇于甚广，割据雄于曹刘。说这个人呢，打仗就是起义这种事儿，那比那个陈胜吴广还好。雄踞一方呢，比曹操刘备还厉害。说提三尺剑开万里江，哎，拿着一把宝剑就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这么大地方打下来。居然什么呢？叫不见魏号不传子孙。他居然呢不自己称帝，也没有把这位置传给自己儿孙。就人家既不称帝又不搞世袭制。叫公器复制公论，国家大事由老百姓商议解决，搞民主。开千古未有之奇观，就这么些年来没见过这样的。说这人可太了不起了。然后他评价黄上顿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呢有三代之义，几天下未公啊。什么意思？三代是指尧舜禹。我们知道尧舜禹搞的是禅让制，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尧一考察，舜能接我天下。虽然呢这不是我儿子啊，天下也给他。就整个天下未公。说这叫有三代之义，即天下未公，就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个人的利益。不是黄宗羲写那个荼毒天下之子女，离散天下之子女，荼毒天下之肝脑，此谓无产业之花息也。不是把天下当作帝王一家的财产，人家一开始就天下未公。所以他说这有三代之义，即天下未公。他说到太息古今人物，莫不以华盛顿为称首也。就说西方这么些人物，那看黄上顿是老大，谁都得服。你说这一番的这个评价黄上顿，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心里是不是振聋发聩啊？前所未有啊！就这个评价太炸裂了。你想当时咱上头有皇帝，还是封建制的，而且这徐巨宇本身就科举上来的，你说你不光说人家那开国皇帝是这个，那肯定是碾压当时的道光、咸丰、乾隆这些人，那毫无疑问的。我过去节目也说过，咱一提华盛顿都觉得挺现代，一提乾隆都觉得是上古，其实他俩是一个时代人。你由此看到大清和当时开放的世界、领先的西方世界中间差距有多大。就同龄的一个时代人居然出现了代际的裂痕。所以这个在有识之士徐巨宇眼里看，这确实是人家值得称颂。可是在当时可以想象，他做出这样的评论，他得冒着多大的压力。上头有皇上，自己又科举出身，你说人家好，而且还说他的政治制度千古未有之奇观，必将传至后世，公器复制公论，不是皇上说了算，老百姓说了算。你要搁当时大清想，你说这人是不是心怀不轨，图谋造反呢？别说那时候，搁到现在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你现在站出来夸美国的政治制度多好，是不是要担点风险？这说起来，十年前呢，我发微博的时候发过，我说选举制度是人类伟大的一次文明进步，伟大的发明。因为当时我是看了那个时候川普跟希拉里之间的竞选，我说你看为什么什么窝囊事儿都能拽出来，那是因为是老百姓要把政客的底儿扒个底儿掉，防止你上来之后你这么蒙我那么蒙我。所以这选举制度呢，是老百姓来对政客，让他们互相斗产生的闹剧，而绝不像有的国家是政客戏耍老百姓产生闹剧，不一样。我当时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呢，遭到很多小粉红的广泛攻击。老梁，你这是崇洋媚外，你又是卖国，你又是如何如何羡慕西方政治制度，你个公知，你如何什么的，反正词儿都上来了。在现代文明之中国，你都会遭到这样莫名其妙的一种愚民的攻击，可以想见200年前我们说这位徐巨宇他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时候，徐巨宇果然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就是朝野上下很多人看了这个营环之略，就是这书应该毁掉。这里头你看还夸华盛顿，夸美国，夸英国，提到人家民主制度好，那你是不是就说大清不行啊，完犊子啊。所以当时朝野上下压力非常大，对徐巨宇。果然徐巨宇在这个时候呢写完这本书，他是1848年用了五年写完的这本书。之后没两年，他在福建巡抚这位置上就出了事儿了，也跟老外有关。就什么事呢？叫沈远寺事件。 就是福州呢有个庙叫神远寺。那个时候鸦片战争之后呢，和英国签的条约就是我们这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但是呢你只能在城外在海边你搞贸易，你不能进城。就你进城溜达转也没问题，但你不能在这城里边住，不能在城里有房产。两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国医生，这三个人就想租福州城里头的神远寺这个庙，在他那租个房子，说在这行医啊传教。这个时候呢，当时福州的管事的呢觉得也没啥大事，你庙里都同意了就给签字了。结果这个事呢遭到很多官员的弹劾，说不对，你这老外进了咱城租咱房子，这跟占咱国土无疑啊。你当然你现在听觉得可笑，你那个时候就各国大使馆要求在北京建个使馆，那慈禧老佛爷不同意，觉得你在他眼皮底下占他大清的地方了。所以就是那么一种思想。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开始弹劾，这个时候这事儿就落到福建巡抚徐继愚身上，他得解决这事儿。徐菊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你别看这事小，极容易引起中英两国的外交争端。而徐菊由于常年打交道，他是睁眼看世界的，他知道大清羸弱的国力根本无法跟英国对抗，你这样引发外交事件你打不过人家。所以徐菊采用什么呢？软化的办法。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些小的一些门道。他怎么处理的呢？他让啊周围的老百姓通知这些，谁也不找这英国医生看病。他住在庙里呢是个半山位置，这个传教士有时候得雇人往上挑水，告诉周围挑水的人谁不给他们挑，就说白了我谁也不理你，我也不给你服务，那你这吃喝都成问题了。所以时间不长呢，这传教士跟医生就决定呢，这仨老外不在这住，我们还搬到城外去吧，他自己就走了。要照理说这事处理的挺好，就黑不提白不提呀，也没惹老外不高兴，咱自己还把事儿解决了。但这时候有个将种这会儿在福州养病，谁？林则徐。林则徐那会儿是云贵总督，回乡养病。这林则徐来气了，说怎么能这么处理呢？咱得旗帜鲜明地表达我们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你这可倒好，黑不提白不提，我们不能搞这种这个小门道，咱得大张旗鼓的。林徐要求直接召会英国使馆，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就这个事儿，林则徐带头和福建的很多士绅呢传统的官吏就向皇上弹劾这个徐继愚。结果徐继愚因为这个事儿呢遭贬，后来任上也有其他事处理不当呢，就直接给撵回山西五台老家，你回去待着去吧。也就我说的1853年这个浙江这边几个传教士把这个碑弄好了，这碑呢高1.6米宽1.2米，刻207个字，都来自这个营环之略这本书里边来自徐继儒的文章，哎，称赞华盛顿的。就把这个碑弄好了送出去的时候，徐继儒啥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文字已经流落到美利坚那边去了。就他当时在山西被贬回去了。那么这个碑是以什么名义送出去的呢？上面写着大清国浙江宁波府。其实严格说这不是官方行为，是等于传教士呢加上中国的基督教徒，确实有相当多中国当时传教之后有基督徒，他们整体作为代表以这个宁波府的名义，反正也代表大清国，代表大清国民间把这个碑送出去，送到美国了。然后到了美国呢，建这华盛顿纪念塔那个方尖碑高169米，在它中间100多米的地方呢，第10层在那里边搁那儿了。一搁那儿，当时美国人也不知道啊，因为193块碑只有这一块碑是中文的。后来一直到1862年的时候，有一个懂中文的上来给翻译过来了，全美国才震惊，说想不到大清国那么腐朽一个国家，认为我们是蛮夷呢，居然有一位有识之士夸我们华盛顿总统，夸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这可太少见了。所以1867年当时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通过驻中国的大使卜安臣送了一幅呢华盛顿的油画像，送给谁？送给徐继愚，表达你的这个，真想不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人能对我们民主制度能认知这么清楚。那这时候徐继愚干嘛呢？被重新启用，因为1861年大清总理衙门 开始全面的跟世界各国直接打交道。总理阿曼得用懂西方的人呢，这时候重新启用已经50多岁的这个徐继宇，把他从山西召回来。干嘛呢？他成了总理衙门同文馆的主事。同文馆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他的直接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你看学英文的，学俄文的，学德文的，培养翻译人。一开始就招10个人。这十个人都由徐继宇管。后来招到100个人，然后又招到几百个人。京师同文馆是最早按照现代高校制度建立的，是堪称中国最早的高校。后来他1902年光绪年间并到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所以说徐继宇呢，他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里头，他多次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和前面的林则徐和眼界不是那么宽的魏源都不一样。那么他这个我说营环之略，他和当时另一本书，我们一说到这书，很多人想到说睁眼看世界不林则徐魏源吗？在课本里都那么写呀，说那个魏源不有一本那个海国图志吗，也很厉害，怎么没见我们课本提这个营环之略呢？我告诉大家，这恐怕就和徐继宇热烈的歌颂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你咱们课本得政治正确呀，你这么早你就歌颂美国制度，你就骂咱大清国也不合适。所以你看课本一翻，你只能看到海国图志，你看不到这个营环之略。这两本书是堪称姊妹篇的，它成书年代是有交叉的。就说海国图志一开始呢，参考了林则徐编纂那个四州志，这边徐继宇的营环之略也参考了林则徐的四州志，就他们同根同源。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呢，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先写的，比他早一两年。然后等到徐继宇写营环之略的时候呢，参考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等海国图志后来在咸丰年间彻底成书的时候呢，又参考了营环之略的好多东西，并且把它直接其中有几万字索性直接就搬过来。所以这两本书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的是什么呢？魏源的海国图志呢，侧重于各国的历史、地理、风俗的记述，基本不怎么涉及一些政治评论。但是营环之略不一样，营环之略是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要评。这跟什么有关呢？魏源最高的官当的什么叫高邮知事，就高邮知州，干啥？就是现在高邮市的这个市长、市委书记，他最大官就当到这儿。他和这个我们说徐继宇呢，看了那么国家的人，跟那么国家的外交使节打交道，他眼界不一样，所以在政治高度上，包括政治学的认知上，应该说徐继宇比魏源要高。所以这两本书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后来这两本书呢，在中国国内，梁启超后来说大清的官员了解世界，基本就从这两本书开始的。没这两本书，大清官员睁眼瞎子看不见啥。这梁启超总结300年来中国学术的时候，对这两本书姊妹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俩是并驾齐驱的。那可惜的是呢，这个书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并没有在日本影响大。后来这两本书都传到了日本，日本人见到这个如获至宝啊，这等于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日本国内有人高度称赞这两本书，什么叫世界之指南针，就我们认知世界的指南针。还有人用中国的典故说啥呀，就感到这两本书在大清国没发挥多大作用，在我们这儿巨大作用，管它叫不君手之药。啥叫不君手之药呢？这君字啊，就是乌龟那个龟，君手是啥？就手上裂口了。这是中国一个掌故，要不说日本人跟中国学了很多东西呢，它是春秋末年的一个掌故。这不君手之药，他就说这个越国呀，这儿啊，有这么一位渔夫，他打鱼嘛，这个手常年在水里泡着，他手上冻的都是裂口冻的，所以他就搁草药呢，发明一种什么，往手上一涂啊，这裂口就愈合了，叫不君手之药，就手不裂开这药。然后他拿着药呢，也当宝贝似的，其他渔夫找的他不给。有这么一天，有个有识之士就来了，说你这药啊，你就卖能卖多少钱？我给你200斤。二百斤指什么呢？就是200斤黄铜，在当时一笔大数了。你把这方子卖给我，全家一商量说：“咱这 能挣几个钱卖给他200斤，那太好了，卖了，卖了。这人拿他干什么呢？吴越之间打仗，越王勾践跟吴王夫差打仗，江南一带常年是水战，冬天一打仗太冷，这当兵的手上都裂口了。哎，这越国就把这药使上了，这当兵的手就没有裂口，打起仗来更加勇猛，很快就把这吴国给打翻了。所以你看，后人就评价，不遵守之要，在这家挣了200斤，最多就是捞点鱼，搁两军阵前足以颠覆一个国家。就说看似平常的东西，我放在不同的地方，这个用处可大不一样。所以日本人拿这两本书是如获至宝。那这两本书在大清呢，不是说没起作用，但是没有日本作用那么大。随着最后大清呢被列强打得节节退败啊，很多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人家徐继瑜当年说的对啊，人家称赞美国，称赞他民主制度，这不恰恰是大清的软肋吗？所以他经过这些年你捋下来，你发现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是在不断的阵痛当中，在这个当朝排挤一个又一个的先驱和有识之士，最终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才促使大清最终走向毁灭，民国来到，在中国在进入现代化。它是有一段非常惨痛历史的。你看，我可以把这个不同的人给大伙梳理一下。咱们都知道，睁眼看世界的人很多都说林则徐，林则徐是不是呢？那肯定跟大清其他那些遗老遗少比那好多了。但是林则徐本身，第一个他也是就是中国是世界中心论的坚决支持者，他也把整个这英法美这些国家看作蛮夷。我说你可能不相信，林则徐自己到死都认为呢，这个外国人呢，那乞丐回不过来玩，所以他不会下跪，所以乞丐回不过来在战场就往前蹦。咱要按照当初岳飞大破金兀术啊，勾连枪拐子马，可能就把英国人给打败了。就林则徐到最后，他有一些世界方面的知识基础的常识他也不知道，就包括林则徐对虎门销烟，您可能觉得林则徐锦都啊，这绝对是锦都第一人，你可能不知道林则徐和道光皇帝是在什么情况下虎门销烟的。大清当时财政买了人家英国法国在金三角种的这鸦片，大量的白银流出去，形成了这个贸易逆差，眼看大清国库的银子越来流失的越多。所以当时他们的主张是啥呢？虎门销烟销的是老外的烟，等大清国内不禁制鸦片，反而提倡种植鸦片，就你得买自己的鸦片，肥水不流外人田，硝烟不是禁毒，是禁外国来的毒品，你明白吗？林则徐道光种一辈子没说彻底不让吸鸦片，反正你吸中国鸦片他们欢迎，那财政款项白银没外流吗？所以林则徐身上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啊，说是这个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有容乃大，那是林则徐的风骨。林则徐在见识上他毕竟受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他有一点我很佩服他们，林则徐在新疆被贬到那儿，然后回福建老家养病，经过湖南的时候，他知道有个才子叫左宗棠，左宗棠请他吃饭，他问左宗棠说大清之患在于何处啊？左宗棠说那其在英美乎？你看英国美国船坚炮利，打开在沿海的口岸做生意，这大清心腹之患。你知道这个林则徐在新疆伊犁屯边时候得出的刻在骨子里的铭记在血液当中的结论，非也，大清之乱不在东南沿海，不在英美，却在俄罗斯乎？在俄罗斯，因为他在新疆那知道俄罗斯真是一头北极熊啊，亡清之心不死啊，而且他是以吞并领土的，跟那些列强来是要跟你做买卖的，搞重商主义的不一样。所以林则徐那时候就意识到俄罗斯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可惜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问题啊。所以林则徐他有见识，但是在睁眼看世界方面他有他的局限性。那么往下到魏源徐继瑜这波人，魏源的局限在哪儿？他愿意看世界，但可惜呢他的眼界没那么开阔，因为他官小，我们最高当到就现在高邮市的这个市长市委书记嘛，当到这儿。他完全不同于徐继瑜，徐继瑜福建巡抚，福建布政使，后来又兼闽浙总督，而且是大清皇帝亲令他督办福州厦门一带的商务， 他是跟老外当时接触最多的官员，所以他在跟老外聊天这个过程当中，他获得了大量的国外知识，他是真真正正的开阔的看这个世界。你想，你光是通过中国的商人海克谭英州从海外回来，在那儿看镜花园的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人跟你讲，哎呦，那有个岛啊，那岛上那王八壳子这么大呀，那生蚝比脸都大，光是你听讲这个，这是风土人情。你只有跟那个国家的公民他来了跟你讲，他说我们的政治什么决定的，我们有广场政治，这个市里头有什么事儿，大事小情在教堂上一集会，咱得投票，投票多听他的。你得跟人家国家的公民，你才能了解他的政治架构。所以徐巨瑜是什么呢？是和这些人密切打交道，所以他的眼界在这方面又比魏源更开阔一些。那么再往后，时间往后推的时候，随着大清的政治危机、外交危机、军事危机一步步临近，终于逼出了大清一波特有见识的人，就曾国藩之后的这些李鸿章、张之洞，包括左宗棠、盛宣怀，这波人是真正的不光是睁眼看世界了，真真实实的接触了整个西方世界。这其中有个代表人物叫郭松涛，我以前节目里讲过，郭松涛是1876年呢，光绪二年的时候出任驻英国公使，后来又兼驻法公使，就是那是中国派到外头的可以说第一人郭松涛。郭松涛原来是辅佐曾国藩，也是湘军出身，这郭松涛是真正的看到了，哦，英国的政治议程是这样的，也看到了一开议会女王来了，这皇上来了，讲两句话走了，门都得插上，意思你就是个摆设，你象征性讲两句，我们老百姓商议这些国家大事，你这皇室管不了。所以英国的皇室虽然保留下来的变成个吉祥物，跟我们大熊猫似的，他不能干涉你的民主进程。郭松涛眼睛里看的是这个，可是这样的人他把这些观念传回到大清国的时候，受到朝野上下很多保守派的一致反对。为啥呢？一个是有些人怕呀，按理说这个动摇大清根基，我们的荣华富贵就没了。再还有一些人呢，是那种拍马屁表忠心，啊，大清是中华上国，我坚决反对西方列强，你们都是蛮夷，都是长毛，都没进化的人类呢，把口号喊得山响，用反西方的立场就代替了反西方的能力，又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这样的人是最可憎的，最没意思的。偏偏这样人呢，就当时得大清皇帝的推崇，因为跟郭松涛一样出使到这个欧洲的他有个副手叫刘锡鸿，这刘锡鸿呢后来还兼驻德公使，这刘锡鸿就想把郭松涛弄下去，他来当一把手，他二把手吗？所以他没日没夜的各种记录打小报告，给军机处给皇上那边打小报告，给慈禧老佛爷打小报告。怎么说，他总结啊，说郭松涛这人不怎么地，他有三个地方大逆不道。说哪三个地方？你听我说是有意思吧啊。他说有一回啊，我跟郭松涛呢参观大英国一个炮台，那天正好下大雨，在伦敦下大雨呢，当时的英国的外交人员呢就把身上穿那个西洋服装啊拿下来披到郭松涛身上，哎，郭松涛就欣然接受，这国耻啊，你大清国的官员咱得穿咱的服装啊，你披个洋服算怎么事啊，你这是要卖国投敌啊。你想这是不是莫须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巴西国王到英国访问，说这巴西国王从外边进来，郭松涛噌就站起来了，起立迎接，说这个巴西一个小国啊，你大清堂堂上国之公使见小国王进里站起来，有辱大清国体，说这话都不是人，你就一个其他国家来的客人来了，你不站起来，你坐那儿，你装什么黑社会老大呀，这等于拿这个当毛病攻击郭松涛。说第三件事，大英帝国这个王室请这个郭松涛听音乐会，说郭松涛主动要求你把你那个乐曲单拿来我看看都有什么曲子，主动拿过来看。刘锡鸿在旁边又记下来，小本记下来，你看啊，崇洋媚外啊，看人家音乐单子有辱大清国体，你听听这些事哪些事是原则性的，不全是外交礼仪性的吗？而郭松涛在这个三件事有一件事错了吗？全是对的。可是刘锡鸿就拿这个攻击郭松涛崇洋媚外。我说到这儿，你想想像不像我们文革时期 攻击有些个有西方留学经历的人。咱大家都看过那个情景喜剧有名的《我爱我家》吧，里边还记不记得那个英诺成演那个老胡胡学范跟老傅俩人之间当年怎么争的？他从国外留学回来，老傅就抓住这一点所谓的历史问题，不断的攻击他，整他。文哥说：“你可没轻整我。”说，俩人最后有一些激烈的交锋，虽然以幽默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我看着我认为一点都不好笑。这恰恰就反映了那个时代利用政治整人的残酷性。不知道有多少人才完全可以为国家效力的时候，却淹没在这种整治当中，最后大老远回来报效祖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你想这种事跟我刚才提到的徐继宇、郭松涛啊，百年下来没什么进步，起码到文革那时候我没看着有什么进步。所以这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你往前翻一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时光不能倒流，历史随时可以重演。在徐继宇身上，我们不一样是看到了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吗？包括眼下像这种拿这个反美立场当反美能力的，天天在那喊口号喊意识形态对立的，而完全不顾中国跟世界之间的某些差距，不能够找到差距昂头上进，不能够从当中吸取教训，不能从当中汲取向上的力量，不了解别人的好与不好，我们不能够通过魏源当年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持这样想法的左倾分子，不眼下的中国不遍地都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徐继宇当年他写皇上的那段文字很了不起，他绝不仅仅是中美友谊的一个象征。你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期大清和世界是什么问题，等于人家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你的大门，也就是大清当时处于很狼狈的一种状态。那阵儿我们看老外怎么看呢？一种人是俯视看，你都是蛮夷，这都不如中国上国，你这文明，你瞅你这蓝眼睛那金毛，你这他妈兽没进化过来呢。一种是鄙，还是那种老天下第一自大心态。第二种是怕的要死，这是虎狼之师啊，咱打不过人家呀。你看那又英法联军又八国联军呢，就一种呢是瞧不起人家，一种呢是畏之如虎，这样的心态是普遍的。但是人家徐继宇啥呢，是第三种心态，就是我知道你厉害，但我想知道你厉害在哪儿，你为什么比我好？那不光是说你的军事力量强大，你的治国各方面有没有我大清国不如你的地方，你的政治制度，你的民主制度。后来徐继宇还补充了一句话，说华盛顿开创这个民主制度就必然是流传万世的，那不光是天下为公流传万世，言下之意肯定比我大清这皇上的体制要先进。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呢？你对我有威胁，但是我得发现你的长处，学习你的长处。其实这样一种胸襟是什么？这才是一个大国的胸襟，一个大国的底蕴的，一个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的肺腑之言呢。时至今日，我们跟西方世界很多科技啊、文化各个方面依然有差距，当然咱们已经撵上了特别多，我们也有优于西方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之后一夜闭目不见泰山，被意识形态的立场蒙蔽双眼的话，你可能就看不到人家长处，更谈不上学习。甚至一说人家好，马上就有人指责你政治不正确，你立场哪去了，你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如果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之下，我们和一百多年前的大清能有多大的区别呢？要再回到那个时代，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岂不是万劫不复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川普和克林顿两任美国总统都在外交场合致敬了中国的先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宣传，不去再认识我们先贤给我们留下一些真知灼见呢？所以历史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应该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找到其中一些关窍，获取更大的进步，带动这个国家往前走。这让我想起当年李白那首诗写的特别好，叫什么呢？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陈古丘，三山半落星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